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四个字叫做“兼容并蓄”？兼呢就是兼差的兼，容是容易的容，并呢是并且的并，蓄呢是积蓄的蓄，兼容并蓄，这听起来呢就应该是两件事情啊。它指的就是要广泛的包容收纳各种不同性质观念还有内容的事物哦。好，其实这句话呢，它就是指我们呢应该要心胸开阔一点，然后呢，好，这个学对于学术研究还有学派的观点以及文化内容呢，要有一种多元的包容啊。所以呢，其实像兼容并蓄的相似词，包括像什么海纳百川呐、啊，还有这个兼容并包啊，好，所以其实就是讲说，哎，我们呢，这个思想要开明，或者是内容要广泛，要具有包容力哦。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读这本好书呢，跟小朋友分享，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我们已经进入到经典50了，所以呢，花儿姐姐今天要分享的是步道9到12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道呢，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亚德里亚海步道。那这个步道呢，其实人家说是满足心灵跟味蕾的一个美食徒步的步道，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步道里面呢，它可能让我们的心灵非常的满足，而且我们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啊。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内容读给小朋友听，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阿尔卑斯山亚德里亚海步道，阿尔卑斯山亚德里亚海步道，顾名思义，就是串联阿尔卑斯山到亚德里亚海的长距离步道。路线大致北高南低，从奥地利最高峰大格洛克纳山一路下行，最终抵达位在亚德里亚海边的意大利港城穆贾。而步道的主线分为37段，在三国交界处设有6段的支线，可以进行环圈的体验。这条路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奥匈帝国与意大利对战的最前线。2012年由奥地利、意大利、斯洛伐克、维尼亚三国共同催生的这条步道，反映了对和平的追求，也拓展了路线的意涵。在地理景观方面，这条步道也有在伊甸园践行的美称。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一带是冰河地形，顺着多数践行者往南徒步的路线，则会看到典型地中海气候的葡萄园以及旧时的城堡景观。除了自然与人文景观之外，沿途经过的地区都以美食著称。嘉义路线大致来说并不困难，是很适合重视美食滋味的践行者们的路线。好，下次有空我们就过去走一走，吃一吃，好不好？好，这是阿尔卑斯山啊，亚德里亚海步道。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个步道呢，叫做苏丹小径啊。那苏丹小径呢，其实它又堪称为是跨越了鄂图曼帝国兼容并蓄的一个人文之路。它呢位在东欧巴尔干半岛以及土耳其，然后它的海拔高度呢是36到2518公尺哦。那如果说你想去这个地方走走的话，最好的月份就是3到6月，还有9到10月啊。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苏丹小径这个介绍呢读给小朋友听。苏丹小径呈东西向，横跨9个国家，大致沿着多瑙河依序经过了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埃西维亚以及塞尔维亚，而后转向南，大致沿着西至古罗马军事大道，行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希腊，最后抵达土耳其。之所以命名为苏丹小径，因为这条步道的两个极端维也纳和伊斯坦堡在1529年曾经发生重要的维也纳之围。奥图曼土耳其的苏丹苏莱曼一世曾经率领着军队从伊斯坦堡向西攻打了维也纳，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时过境迁，现在这条步道并不是纪念征服者之路，而是取奥图曼帝国兼容并蓄的特质，希望能够以步道串联和平，也见证了不同文化在路线上的交错。苏丹小径是由一位住在荷兰的土耳其人塞达特·恰克尔发起的。他在全程走完了西班牙圣雅各之路之后呢，深受启发，想走回自己的家乡。经过了2年的筹划，诞生了苏丹小径的雏形，后续更是发展出专属于自行车的路线。苏丹小径沿线除了古罗马和奥图曼帝国的遗迹之外，在经过了昔日铁幕笼罩的东欧地区，如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时，也可以看到苏联时期的共产遗绪，特别是粗犷主义这种未加以装饰的混凝土或砖造的建筑风格，是一条在史迹文化上跨度相当大的步道。 从土耳其的艾蒂尼徒步340公里抵达伊斯坦堡，或者是从索菲亚以单车或骑马抵达了伊斯坦堡的挑战者，可以申请一张绿令作为这一趟旅行的证明。而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这条步道，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 BBC Two 曾经是以朝圣为主题，做过了包含苏丹小径在内的几条长距离步道的节目，有兴趣可以参考。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分享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来到今年五十，我们刚刚分享了步道九跟十，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分享步道十一，就是法兰奇纳古道。法兰奇纳古道呢，它是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的罗马朝圣之路。那它这个古道呢，所在的国家有包括英国、法国、瑞士跟意大利哦。好，那花姐姐呢，把法兰奇纳古道介绍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法兰奇纳古道字面是意为源自于法国之路，在中世纪作为防御路线以及欧洲南北向的交通要道，甚至丝路的物质也会沿着古道在欧洲流通。不过那时古道没有明确的路线，要到西元990年西格里克受教宗封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他往返罗马与英国的凯特伯雷之间，沿途79个休憩点，才成为了今天古道的雏形。古道从英国出发，横越了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的加莱，沿着法国的 GR145 步道到瑞士的洛桑，翻越了西阿尔卑斯山后，顺着意大利的伦巴底、托斯卡尼进到了罗马，最后收束在小镇莱乌卡，也就是地图上意大利形似长靴的鞋跟，连串了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地区的亚德里亚海。由于罗马和耶路撒冷、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并列为三大的朝圣地，在圣雅各之路被决定为欧洲文化路径的七年后，法兰奇纳古道也被列入，让它逐渐转变为当代的朝圣主题的长距离步道。法兰奇纳古道的标志是一个背着行囊的朝圣者，文字的色块以蓝色为天，而棕色为大地，穿越两者的黄色线表示路径，也反映出朝圣之路兼有世俗性与灵性。法兰奇纳古道也可以骑单车的方式完成，除了在大圣伯纳德山口前必须要依照另外的单车路线骑行，后段则是大致的可以登山车或者是越野车直接的骑行古道。法兰奇纳古道的集章与住宿制度原则上与圣雅各之路相同，需要佩戴徒步护照集章，而且徒步完成最后100公里或以单车完成最后的200公里者才可以申请完成证明。哇哦，好难呐、啊！可是花儿姐姐有看到这个照片哈、哦，我觉得这个法兰奇纳古道好漂亮哦。好，但是呢，好像路有点颠簸哈、哦，所以如果呢要走在上面，也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介绍的是步道十二，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交通命脉啊、叫做凯格纳提亚大道。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为了军事、邮政等交通因素而修筑的诸多罗马大路，而艾格纳提亚大道就是向东接续了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亚庇古道，而从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大城杜勒斯通往了伊斯坦堡，可以说是当时东罗马帝国的重要交通命脉。艾格纳提亚大道是以当时执政官艾格纳提乌斯命名的，在西元前一世纪时完成，因此见证过许多历史事件，比如说帝国追弃了凯撒的暗杀者布鲁图斯，或者圣徒保罗在第二次传教之旅，因此无论是历史爱好者或朝圣者都能够在步道上得到启发。而在阿尔巴尼亚沿途也可以看到罗马时期典型的道路修筑工法，也就是用矩形或者是多边形的石头铺设而成，一路上也有早期的驿站或休憩点的遗迹。一般践行者普遍将艾格纳提亚大道分成东西两大段，西段从阿尔巴尼亚到希腊的第二大文化中心塞萨洛尼基， 东段从希腊到土耳其，西段起伏较多，而且从阿尔巴尼亚、北土耳其两国的语言也较为复杂。而在行前呢，可能需要较多的准备。不过这里的自然景观也较为原始，尤其北马其顿的奥赫里德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有壮丽的湖景和历史教堂，旧时代的街景仿佛历历在目。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呢，艾格纳提亚大道，它是东罗马帝国的交通命脉啊。小朋友，交通命脉呢，其实就是指说，一个城市啊，或者是区域呢，它的一个生存发展啊，最重要的交通的基础设施，也是呢，就是区域经济啊，还有产业物流跟这个通勤的一个基础啊，就好像这个血管呢，之于我们生命一样啊，像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什么公路、国道，还有铁路建设啊，因为呢这些它都能够打通这个产业的动能啊，所以呢它是联系发展的一个动脉。那它呢具有很多的一个关键啊，就是比如说它有核心功能，它有城市发展，它有产业的连接，所以呢我们就说交通命脉的建设跟维护，就是影响地区繁荣的核心因素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